就说我是衡水中学的倒数第一名，但是我还考到了北京这个一本的一个专业。
哇，
我们就觉得哇，衡中这么厉害。其实当时就是想到的还是衡中很牛的地方，根本就不知道它背后的那一套模式其实是很苛刻的。
衡水的学校无论是衡中还是二中也好，他会把跑操当成一个对外展示的形象，因为这个东西别人来这你这儿参观肯定希望学到什么东西，能学到什么东西呢，肯定就是越容易外化的东西。为了让这些可能相对来说自身没那么有经验的老师去带好这些学生，所以他必须要用一套非常标准化的东西来去弄他的这个教学，把这些天资好的学生这样带出来。然后衡中的题库也是这样，也是非常标准化的。
虽然不能直接的归因可能现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就是由他带来的，但至少他们俩是同时存在在当代这个时代下面，就是这样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中读的内容编辑高一丁。本期杂志的封面呢是衡水模式及其复制者。一起来聊这一期节目的呢是参与撰写此次封面的两位记者黄子毅和李小杰。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小杰。
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黄子毅。
小杰应该是第一次来录 Talk 三联啊，先给听众介绍一下，就是小杰平时是在周刊做社会报道，那其中可能很多选题是关于青少年心理包括罪案的一些这个文章，那最近也确实在 Talk 三联里面上线了一期可能侧重社会报道的专栏节目，那也请小杰做了比较深入的一些分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可能会讲到更多的故事。那说回这期的封面主题，就是衡水模式及其复制者，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标题也就能明白，我们这期实际上是聊关于衡中以及类似这种超级中学模式的一些故事。那可能还是先请子怡老师先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吧，就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又去关注到衡中，或者说做这样一期封面的报道。
其实这篇稿子的起源还是来源于小杰的一篇社会报道，因为去年年末的时候，就是江西那个初中学生胡新宇同学他失踪后边爆出自杀的这个消息引起了特别多的关注，然后小杰也去了当地进行很多的采访，发现这个胡新宇他念的那个中学其实是当地一所私立中学，封闭制管理，然后比较强调应试，比较强调成绩，然后胡新宇在这里边就过得特别不适应，这其实是导致他最后失踪是走向自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我们继续发现，就是说这个中学的他其实跟衡水二中还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衡水二中的校领导也曾经去过这个中学考察，相当于是输出那他的那样一套的模式吧。然后小杰其实跟胡新宇的家人、胡新宇的同学什么的都进行过一些深入的采访，发现在这种模式下其实很多的那些青少年都过得特别特别的不开心。这个采访还在进行当中，然后网上就爆出了衡水二中有同学发帖控诉他们学校体罚然后怎么侮辱学生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发现了，就像衡水二中它其实在这个衡水模式上它相当于又更进一步，就是管得更严，更加变本加厉，然后学生产生的这个心理问题、心理创伤其实也是更大的。然后我们就想追根溯源一下，来探讨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衡水模式。因为像衡水中学的崛起它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了，然后我们觉得只写衡水中学本身好像是有一点相对来说有点过时了，因为这个话题别人都写的很多了。但是衡水中学它这个模式不光是它这一所中学在采用，在这些年里边好多好多的中学，全国各地的中学其实都在模仿衡水中学的这一套的体系，去抓学生的分数，去对学生进行一个半军事化的管理，进行一个应试教育的一个极端化的培训。这其实是导致了目前当下讨论非常热的这个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想追根溯源一下，去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是衡水模式，它这个模式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复制的，然后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到这么广的，它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期的那个封面报道。然后我是去到了衡水，主要是写衡水中学，然后小杰和 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张崇志，他们也是去了衡水，主要是写衡水二中。然后小学小杰还去了就是胡鑫宇家乡的那个县城，去了好几次采访胡鑫宇的家人、胡鑫宇的同学，想把这个相当于从衡水中学，然后一步一步把这个东西蔓延出去的这个脉络给他讲清楚，他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样一步一步把它写出来。整体来说就是这期封面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
对，其实刚才像子怡老师提到的，就可能我们现在的关注点已经不只是在衡水当地的，不管是衡中还是二中或者其他这样学校，可能更多的是他这样一个模式在全国各地可能都有这样的学校。就像这个杂志的副题里写嘛，说每个人的家乡可能都有一个衡中。那可能可以先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你们上学的时候有这样的学校，或者你们有没有同学朋友是在这样的学校里面去就读的。
小杰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一段话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一所衡中是小杰写在自己文章里的一句话，你肯定很有感触是吧？为什么喜欢写这句话？
对，这句话其实我都记不清是从哪来的，我应该也是听说的，就是可能是听杨东平老师他有讲到，就是听了之后再加上自己这些年的采访经验，确实去了一些县城，尤其采访未成年比较多，就你在回想以前的经历，你会发现确实好像去到的地方都会多多少少的有学习衡中模式这样的就是学校，就我觉得它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这样一句话。然后我自己上学的时候，因为我老家是在安徽阜阳，然后我高中是在阜阳市，也算是一所那个重点高中吧。就其实它也有点像衡中跟二中那个模式，因为当时我们市里还有另一所一中，比我所在的高中要更好一点的，大家都愿意去那个。然后第二选择是我所在那个高中，但我们当时也有老师说去学习，说去衡水学习，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衡中模式或者衡水中学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但是有听说过去学习，回来之后有带回来，我觉得有两点其实是跟衡中模式学了一点点皮毛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跑操，就我们当时也会跑操，就是上午大课间，就第二节课下课，中间可能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吧，然后去到操场上，就大家全部都要穿校服，然后要点就是跑得特别急特别紧，跑的时候也要喊口号，什么四个字的口号，每个班自己设计这个口号什么的，这些跟我后就是这次去二中采访其实都是很像的，就是这跑操的一些要点啊，你要多么挤啊，就这些是很像。还有一个反正当时我们也有提出过零抬头率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没有特别认真的非要去学，当时因为我2010年到2013年当时在那个市里读的高中嘛，然后可能没有特别贯彻下来，就是老师也只是说一说，可能有个零抬头率这个说法，大家如果以后晚自习看到有老师进来尽量不要抬头，但是我印象中没有学生真的因为抬头受到过什么处罚。我们自己一开始会心里想一下，好，不抬头，但后来其实大家都把这个说法给忘记了，就完全不遵守了，就你也可以说他没有学，他只是带回来两个说法。因为后来采访二中的时候，就会也有一些早年可能2011年左右在那些工作的老师就会说，他觉得别人学习二中模式就像我老家那学校一样，学的就都是个皮毛，带回去的都那一点东西。但实际上他觉得二中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吧，他觉得是对老师的那种管理嘛，可能就是老师比学生还要更辛苦，早上5点到晚上11点或者10点半都从头到尾的，就是像是从上面接到命令的一个贯彻者再去管理学生，他是觉得老师可能比学生更接受的那个模式，其实是衡中模式的一个精髓之一吧。所以这是我的经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同学也没有，就是那个一中，就是我说比我们学校更好的那个高中，他其实比我们管理更松，就是我们都很羡慕，都想去那里，就觉得那是一个更自由的学校，就是更开心一点，当然去不了，就心里想象的。我们还偶尔去那个学校校园里头玩，假装自己是那个学校的学生。对，其实就是这个模式，我们当时就一点点皮毛，我不知道子怡有没有。
刚刚小杰说，我想起我高中的时候，那会儿你上高中是2010到2013年嘛，我是2006到2009年。其实我们高中那会儿也开始学衡水了，那个英语老师刚好就是我们年级的一个主任，然后也是副校长，他上课的时候就老给我们说什么我最近刚去衡水中学考察了，然后衡水中学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后边开始跑操了之后就知道了，他开始从衡水中学把这个东西就是学了过来。就是我们高中可能也是 相当于是最早一批去衡水中学参观的那一批的老师。因为我后边我记得我们跑操其实不从高中就开始，就是从初中其实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刚好是02年衡水中学在全国火了之后，那会儿就好多教育界的人士去那儿学习考察，其中就包括我们学校。我的感觉跟小杰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学到衡水的一个精髓，就是我们只是学了一个皮，就学了一个跑操。因为跑操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形式主义，它是最能外化的，但是最能给外人看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时我们就要去跑操，然后每个班还要编四字的口号，大家要喊，老师要打分什么的，但是都其实不认真。让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这个模式执行的有多么严格，而是说这个模式它其实最后是被我们解构了。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班级跑操的时候，我们后边叫那个后边那个四字口号都不是正儿八经的说我要什么勇争第一谁与争锋，这是我们就大家学生之间开玩笑把它解构了。因为当时有几本教辅书都是四个字命名的，有个什么优化探究，有个叫非常容易，我们当时跑操的四个字那口号就是5年高考3年模拟优化探究非常容易。这个是从我们文科班开始的，然后后边到很多理科班也这样学，我们就跑操的口号你完全就把它当成一个戏谑性的方式，就把这个衡水中学这套模式给解构了。然后后边感觉当时他就也在我们学校强调一些零抬头率，强调老师会来教室后方巡视啊什么的，但我感觉总体来说执行而言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当时已经对衡水模式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了，直到我上大学之后，我遇到了一个衡水中学来的同学，然后我才知道衡水中学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会给我们讲他们当时跑操有多么严格，然后贴得很紧，队形整齐，然后有老师打分，早上5点多就起来等等。最让我印象深的是当时大家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解放的心态，比较放松的心态去上大学的。但是这位衡水中学来的同学，他上大学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他就在我们宿舍里边打开他那个书包，我们当时书包里边的至少带了零食，带的是课外书什么，他打开他那个书包拿出了几本厚厚的5年高考3年模拟。那会儿已经大一了，我当时看得快 PTSD 了，我说啊你怎么还带这个东西过来。然后他带的是5年高考3年模拟的英语版，他就说我要准备四级考试，那是09年，他说他要准备四级考试。但是后期你就看到他好像是对衡水模式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强的反弹，他虽然带了5年高考3年模拟，但是他再也没打开过那个书啊。他差不多1-2周之后就开始完全开始打开自我了，开始吃喝玩乐了啊。最后四级也是花了很久才过的。他当时早上刚到我们宿舍报道的时候，早上5点还起床，用那个健身器才开始健身，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就觉得啊，这哥们儿真是太有意思了，怎么又是带5年高考3年模拟，又是早上5点起来就开始掰那个东西，就是练臂力的，练胸肌的那个东西，然后吵了整个宿舍都睡不着觉。然后后边发现过了1-2周之后，他完全就放开了自我，就有一个很强的反弹。然后我们后边推测是不是那会儿衡水中学已经比较出名了，后边推测是不是衡水中学过去把他那个模式对他影响太深了，导致他上大学之后有一个这么大的强烈的反差。
对你说这些，因为我刚没有回忆到大学的时候，我见过一个衡水中学的学生，他是我们班的班长。我其实不太能看得到，因为他是个男生，也没有就是交流没有特别多嘛，就是也不能同寝啊看到什么的。但是我就印象比较深，我记得他是在衡水中学的复读班他才进衡中的。然后他就因为一开始完全不知道他是衡中的，后来可能大二或者什么时候熟悉起来聊到，他就说我是衡水中学的倒数第一名，但是我还考到了北京这个一本的一个专业。
哇，
我们就觉得哇，衡中这么厉害。其实当时就是想到的还是衡中很牛的地方，根本就不知道他背后的那一套模式其实是很苛刻的。就我是忽然想到这么一个事儿。
哇，最后一名都能上本。
对对对。但其实像以前就是我在其他地方采访啊，县城的那种就是也学衡中的学校，然后他可能普通班里的前3名都不一定能上个一本，得看你当时那个高考发挥怎么样，你发挥不错可能你第一名能上个一本，那第二第三名能上个二本。就是在县城，就像胡鑫宇那个地方，他江西下面一个小县城，其实就升学率是很低的，尽管他们在学这一套。
嗯，对
对，刚才 两位说的有几个点我是挺有感触的，一个是子怡老师说那个同学的，这个我们可以后面聊啊，就是这个东西对于学生的一些后续的影响。正因为正好昨天要聊这个话题，然后我们也问了问周边，比如说有在衡中上过学的朋友或者什么的，然后昨天是约到一位，他衡中毕业但现在还在就读，就现在在清华上学，应该是子怡老师学妹吧算是。然后他就回忆的有一个点印象特深，他就说他开学第一次升旗，他带了一本字典去背，然后边上的眼神可能就跟你当时看那个同学一样，就觉得这姐妹怎么了，就要这样吗？
嗯，
他后来就说他可能一下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这种感觉，这个我印象特深。然后其实我跟小杰可能上高中的时间差不多，就是09到12大概这个时段，我们那个高中可能就是小杰说的，就是你们去学校里玩可能管得更松的那种高中，因为当地就那么几所嘛，那你可能中考考得比较好的大家都愿意去我们那个学校，那其他的就会稍微下来一点，所以可能因为这个生源质量老师比较放心，所以管理上就会特别松。我那时候印象我们就没有上过什么晚自习，就高三一周可以上4天体育课，就觉得是后来到大学我们大家聊就觉得你们学校怎么这么松，但可能就是因为确实其他同学生源质量特别好，就真的特别聪明那种。
你在哪儿读的高中？
我高中在浙江，所以他们就会很松弛，我们就基本上那个状态。但因为我老家是衡水的，虽然没有回去过，但你就能很早就知道衡中那个模式，其实是有点反差的。就我在的那个高中和我听到在河北的一些同学他们在高中上的状态是挺不一样的。但是比较好玩的一个变化是我印象我们在差不多高二左右的时候，我在的那个市下面的一个县，它有一个中学，开始全面的学习衡中，就把那套模式就已经不只是说跑操什么的，就是这种比较强的管理，然后去刷题，整个这套模式都挪过来了。一开始呢，我们高中从学生到老师的心态就觉得不能说鄙视链吧，但可能是有点觉得呀，就他们这么折腾折腾就完了，我们还是能考得出来的。但是到我们高考之后，可能我上大学大一大二去看每年那个成绩，发现哎，这个学校成绩确实上来了。然后就开始有学生在中考选择学校的时候就不去我们那学校了。要知道之前是这个是很少的，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个是你当地最好的学校。后来就慢慢开始有生源去到那边，就觉得我在那儿可能更有把握，能有更好的成绩，以至于到我们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高中当时就出了一个类似于新闻吧，就是换了一批校长，然后校长也觉得不行，我们要改革，我们要学，然后学生就很不同意，当时砍掉了很多可能比较传统的那种社团呀，或者是课外的这种活动啊，学生们觉得说我不需要用那样的模式，我也能考出很好的成绩，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做？但可能我们现在想来，从老师的角度，他还需要有这种考核，那你看到你的成绩被另外一个学校慢慢去抄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所以当时这个还是印象挺深的，就这样一个模式实际上对不同的学校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是我们这次也采访了衡中走出来的那个状元刘家森，他是衡中2015届的高考状元，然后毕业后去了北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全国四处演讲的，当然是他演讲的时候会说自己是衡中的状元嘛，但其实讲的内容也会涉及到他衡中的里边的一部分。他就给我们讲他这几年在全国各地演讲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各地的一些中学就打出衡水的招牌，衡水的模式，哪怕他可能不是衡水合作的学校，他名字里边一定也会带一个衡字。然后他会跟这些校长交流，他就说这些校长也会觉得好像说用衡水模式确实是能把之前那种基础比较薄弱或者说比较混乱的那种状态把它拉出来，然后确实取得一个升学率上的提升。在他看来这个可能对很多基础教育薄弱的地方可能不是坏事，但是其实如果是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他可能对素质教育有一定要求的，他可能就会有自己的考虑。我觉得衡水中学在2017年的时候，他其实在浙江平湖办了一所分校，这个分校当时就被浙江省教育厅的一个官员就是非常非常公开的质疑，就说我们浙江不欢迎你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就眼里只有分数没有人，所以可能地区差异还挺大的。刘家生他演讲的话，他可能好多地区他是往中西部那些地方走，往县城往乡镇走嘛，但如果在经济更发达的地方，他可能真考虑的东西真的不一样。
刚才其实聊了很多这种大家对于衡中的印象，或者我们想象中衡水模式的印象也好，或者是其他东西也好，那 我们如何界定就什么叫衡水模式，这个好像就我们总在说哎呀就像衡中那样去，但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它除了教学之外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好像也是我们这次杂志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跟之前我们做过像黄冈也好，或者说像毛坦厂这种很有名的学校，他们之间有哪些的不同吗？就是您两位的采访当中有没有解答这个问题？
嗯，对，我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其实提了一点，他说衡水模式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但是现在大家讨论衡水模式大部分都是第一层含义，就是怎么靠一个严苛的管理，怎么靠一个量化的非常极致的考核把学生的学习习惯学生的效率这样提升，然后相对来说这种非常不人性化的管理能很快的把学生的分数拉上来，这其实是衡水模式的含义之一。但第二种含义其实它是指衡水模式的扩张模式啊，就是说衡水中学它其实我这也是这次去到衡水之后才发现的，就衡水中学它其实不止一所中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衡水中学好多人认为的衡水中学或者说它对外宣传的衡水中学其实是它这个四个校区加在一块儿的，它其实衡水中学除了本部之外还有东校区南校区还有一个北校区还是什么中校区，这其他三个校区它其实都是顶着不同的学校的名字，比如说它的那个南校区就叫衡水一中，东校区就叫衡水阜阳中学，然后这几所它的这另外三个校区这三个或者说叫三个学校都是民办的学校，然后衡水中学本部是公办的学校，公办跟民办在河北省最大的差异这在过去哈，就你公办学校不能跨地区招生，但是民办的学校你是可以绕过政策跨地区招生的，所以后边讲的这个衡水模式就是说衡水中学它是公办学校借着三所民办学校的壳子在全河北省范围内进行大范围的掐尖和招生，相当于是这种模式。然后很多教育学者会觉得说因为现在当前我们社会的语境都是说越来越卷啊，越来越应试，竞争越来越激烈等等，他在这种语境下你去讨论第一种衡水模式就是他那个教学管理模式要不要搞其实完全没有意义，衡水中学不搞那可能也有其他地方的中学比如说毛坦厂啊，或者早年的黄冈中学会搞这一套模式把它拉起来，他觉得伤害最大的反而是第二种模式，就是你全省范围内的去掐尖招生公办学校底的一个民办学校的壳子，他觉得这样子伤害是最大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对其他地方的教育模式其实产生了两个影响，第一你把当地的那个好生源都挖没了当地的中学面临着一个衰败的困境，这个是当地一个校长他把这个形容为是站起一个倒下一片，就站起了一个衡水中学倒下一片中学，他形容是这个。第二就是说当这些中学他们的好生源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也迫不得已也得开始学衡水中学的这套模式，所以这就导致的首先是在河北省全省各地的中学都要学衡水中学，然后可能有些时候还得逐步外扩，导致全国各地都这样，因为像每个省份基本上都会有那么一两所超级中学嘛，对吧，可能其他省份是在省城，但是衡水中学因为它这套模式它可能当时的话确实来说还是比较有效，比较在各地其他地方看来还是比较先进，所以衡水才是有一个先发优势，他就把这套东西搞起来了这是其实是衡水模式的这个两个含义了。
对，你提到那个衡水中学在衡水有四个校区，其实二中也是这个样子，我第一次去衡水，因为这次出差是第一次去衡水，然后去那个学校看的时候我都有点晕了，我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个校区啊？
对，
因为一开始就不太了解，就问路边的人嘛，路边人就说，哦，这是北，这是西，这是东，那到底是哪个校区？根本不知道，我就自己在那看。然后他衡水二中也是，他是有一个自己公立的名字，就叫衡水第二中学嘛。然后他的私立的就是各种叫至臻，他最开始的一个叫衡水至臻中学，他后来慢慢扩，反正其他的扩了各种，就是带这个臻字，要么启臻，然后其他也是什么至臻，反正把那个臻字给保留。然后在衡水也有个至少有两三个吧就这样的校区，其中那个二中其实有一个挺好玩的，就是他都说公立私立是混在一起的嘛，他的那个师资呀他的生源都混在一起，他的那个学校的牌子我不知道衡中还有就一中是不是这样，他那个二中的牌子也是混在一起，但是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校区其实也算是他最大的东校区衡水二中，然后他其中一个门应该是北门还是西门，他的牌子写的是衡水至臻中学，然后你沿着他那个围墙再可能绕个半圈吧，他另一边的门写的就是衡水市第 二中学，就是这当然你知道它是以公立私立嘛，就是二中，但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它一个学校立两个牌子，左一个门右一个门，然后学生可能随便从哪里进出都可以，就你能看到它这个公私融合的这个在这个校址上，就是校区的这个建设上就已经很不区分这一套了。其实我觉得还挺大胆的这样做，就是反正当地人肯定是比较清楚，但我第一次去我就会觉得挺大胆的。而且他那学校附近，因为其实这也跟子怡说到第二个模式，就是他那个跟一些房地产集团可能去扩张啊，在全国各地扩张他的办民办的那个学校，也属于他这个模式之一嘛，特点之一。然后你在当地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二中他东校区还有一个滨湖新区的校区附近就有跟他合作的那个泰华房地产集团的他们建的校区，可能叫什么学府小院、学府名院什么的，就是就在学校附近建这个学区房，他们的颜色和那个学校的颜色，就刷的墙的颜色都是一致的，就感觉他们就是一个体系的，
像家属院那种感觉。
对对对，有点像吧，反正就是卖房子嘛，在那附近都是深红色的，我记得。而且在滨湖新区那边是衡水二中的一个私立，在那边那附近就都是农田嘛，很荒凉，然后中间夹着一个泰华房地产，然后再过去几百米就是衡水一中吧，真的很深的绑定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其实也是它这个模式在地理或者是在它外观上更显眼的一个表现吧。
嗯，对，我也是这次去采访，当然去之前肯定会跟一些学者一些专家聊，才知道就衡水模式崛起还是有它很强的这个就是地域背景的。因为像衡水中学过去它不是有很多老师去考察嘛，像有一些山东的老师过去考察之后就会觉得我们这个完全学不了衡水中学这套模式。第一就是什么，那会儿山东好像禁止课外补习，禁止完全压榨这个学生的这个时间，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学不了。第二就是山东的话，你其实是禁止跨区招生的，所以他们这个也学不了。山东的话，就比如说你一个市的中学只能在市里招，县里的中学只能在县里招。所以你会发现山东其实也是一个教育大省啊，教育大家都说山东高考很难，竞争很激烈等等，但是你其实发现山东好像没有形成一种特别大的超级中学，对吧？它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禁止跨区域招生。刚刚小杰提到的这个就是衡水二中跟衡水一中它这个模式很像，但是我也想在这儿做一下解释，就是根据我们的采访，其实像这种公办学校以民办学校名义去招生的这个方式最早还不是衡水中学发明的，最早其实是石家庄二中发明的，那个是2004年左右。那会儿石家庄二中其实是一直是河北省一个名校嘛，也是相当于省城的一个最好的中学。它其实是本来它是也最有成为超级中学的那个潜力的。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石家庄二中好像就是跟某些民间的社会资本合作，开始办了一个南校区，在石家庄某个县城，就是石家庄二中南校区。但它的名字好像是叫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民间普遍把它称为二南。这个二南它就是民办学校的身份，它就可以去全省范围内招生。因为当时有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2005年的时候河北省开始禁止公办高中招收复读生了，所以当时可能像这些比较大的中学它就要先一步行动，先一步布局，就是我怎么样去有一个好至少是合法的身份去网罗全省优质的生源，他可能就想到了这样一种方式。然后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是可能也是后期被衡水中学学过来了，因为衡水中学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收购了一所中学叫阜阳中学，这个阜阳中学他也是民办的形式，就公办民助的形式，就也是民办的形式，他就能全省去招一些学生，外地的学生和复读生。这套模式是这样慢慢慢慢走起来的。我在衡水中学走访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了小杰说的那种情况，就是衡水中学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的校园范围还是挺广的，你走一圈的话可能大概还是有一两公里，但你就会发现它的东校区就东部挂的是衡水阜阳中学的牌子，然后北门呢就挂的是衡水中学的牌子。东校区和北校区虽然有一些围挡，但是还是打通的，那个围挡是有一些出入口的，就两个校区是打通的。它这个形式就是被很多学者啊或者什么人称为校中校，一所学校里边涵盖出了另外一所学校，或者叫民校办民校，民是出名的那个民，那另外一个民就是民间的民，我公办的有名的学校我去办一所民办的学校，这样就可以在招生上更有利。
就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河北的同学，他们当时一个是择校的时候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比如说在当地成绩很好， 那我中考完了之后就会去想，我是要去石家庄二中还是要去衡水中学。当时不会去想说，哎，你既不在石家庄也不在衡水本地上的初中，你怎么可以去这样学校？当时好像觉得是一个挺理所当然的事情。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复读，比如说他本来是在二中上的，
嗯，
成绩不太好，但复读就觉得去衡中。所以我当时一开始的印象就是好多人去衡中一开始就是去复读去了，因为觉得复读我就是要成绩嘛。
嗯，
那短暂的一年一个高强度的学习可能对复读的成绩提升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印象。
对对对，是我这次，因为这次我主要是写两篇文章嘛，一篇是就是讲衡水它这个教学管理模式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啊，怎么发展起来的，另一部分就是讲衡水模式它这个扩张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相当于对应就是刚才讲的衡水模式的两个层面。然后写第一篇文章就是衡水这个管理模式怎么形成的时候，其实采访了一个老衡水的毕业生，那个衡水毕业生就是2002年到2005年期间在衡水中学念书，然后他就给我讲，就是其实这个是让我比较意外的，就是他就给我讲他高二的时候衡水中学就开始在教室里边装监控了，就是相当于2004年的时候衡水中学就开始在教室里装监控了，而这个监控非常先进，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那种圆形的监控，
鱼饵的那种，
对，可以环视的，而且那个时候还可以放大。他们每周就会开班会，年级也会开例会，通报摄像机镜头记录下的违纪行为。然后因为这个同学他可能平时比较调皮，他经常抬头，一抬头就会被抓住。然后周日的时候班主任就会在那个班会上用大屏投影出来说，你看你这个点你在干什么，你没有专心，你又被别人抓住了，你又害得我扣了200块钱。这个是让我挺意外的，我以为教室监控的那个至少是比如说10年
之后了，
对，我没想到04年就那么先进了。然后还采访了一个老教师，那个老教师是02年退役的，02年现在比如说各个班各个公司啊或者什么的，他可能会采用什么指纹打卡这种形式，不算先进的。但是他说在他02年退休的时候，那个时候衡水中学对教师的考核已经是指纹打卡了。就是20年前，其实它的对科技技术的应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时间还要更提前一点。
我其实采访过程中关于监控也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例子，就是采那个胡新宇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胡新宇初中的时候不是在桃园初中，就是相当于县城郊区的一个初中吧，其实也是学衡水管理那一套，就是从早到晚啊分秒必争的这种。然后子毅刚刚提到监控，我是想到有一个学生跟我提的，其实这些学校他的班里都是有那个监控在最后装着。但是那个学生就提到他对监控很害怕，是因为可能上自习的时候他们班主任不到那个班里去看，可能有时候在家里或者在哪儿去就是通过那个监控看学生嘛，
手机上或者在哪儿也都能看到。
对对对，他如果是看到有的学生传纸条或者是头往后就是说话那种，那个监控就直接在班里就发出声音了。因为就是监控不是有一个实时语音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功能是那个
特别像家里有宠物或者有小孩的那种监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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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他班主任就会直接就通过那个监控传声传到班里，就说谁谁谁你违纪了，那回头什么时候你到办公室里来找我怎么的。我就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还是挺可怕的，就是没想到他已经到了实时监控实时通知你的这个地步，是科技跟这个教学的运用已经到这个地步。
对对对，是是，我刚忘了说了，我刚提那个复读生的这个，提那个老衡水毕业生的那个案例还没讲完，就是说他是04年那会儿学校开始装监控嘛，那会儿其实他们学校就开始已经开始招收复读生了，因为阜阳中学是1999年成立的，然后那个时候成立之后，其实就跟衡水中学其实捆绑的还比较紧。他上高中那会儿，其实学校就有很多复读生的，他就说这些复读生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像他们衡水中学普遍比较轻松的时候是大家认为是高二，因为高一一进来要把你抓得很紧，让你适应这套体系，然后高三又有高考嘛，高二相当于是属于一个中间期，然后他们当时就比较调皮，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任课老师还是怎么的，好像是也是在复读班那边，就阜阳中学那边有任课，有一次就让他去帮他拿一个东西，然后他走到那个复读生班级那个区域，他就吓了一跳，下课期间啊就已经打了课间铃了，整个复读生班级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没有出来，所有人都坐在教室里边安静的做着卷子学习，没有一个人在走廊上乱跑什么的。他当时觉得哇塞，这复读生怎么这么勤奋这么刻苦，当然复读生成绩也很好，最后 基本上衡中那会儿时候大概考好了些清华北大，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其实是复读生贡献的。他说是他们当时打魔兽世界，用魔兽世界开玩笑说复读生那片区域就是不死族的区域啊，你要去复读生那个楼了，你就是去不死族的楼，因为那片楼特别安静，他会就这样说。
对，
还有就是刚才监控那个问话题，我也补充一下，我也是觉得那个还是挺恐怖的，因为像刘嘉森衡中那个状元，他后边自己写了一本书讲他在衡中的一些事情，里边就提到了他的一个班主任老师，那个老师让我印象挺深刻的，因为衡中的话像他学生很累嘛，然后老师的更累，所以衡中招的老师一般都特别年轻，30岁以上就不算是年轻老师了，对体力强度要求特别大。这个老师他是年纪比较大了，他来衡中应聘，本来衡中是好像是不想要他还是怎么的，但这个老师特别来愿意来衡中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女儿在衡中上学，他想陪着他女儿，然后他就反正就也是在面试当中表达了很强烈的决心，说想来衡中工作啊、嗯。然后他到了衡中之后，刘嘉生那个书里写，他就是有时候他会用那个监控去看他女儿在教室里边干什么。
他女儿是他班里的吗？
好像不是。
哦，
但是他会在监控里边通过监控去观察他女儿干什么啊、刘嘉生可能写进去也是无心的，但我看了之后我还是觉得那个蛮恐怖的。
嗯，
反正这个老师最后跟他们告别的时候，因为他女儿已经毕业了嘛，他可能你自己也没有理由待在衡中了，可能衡中很多、嗯、他告别的时候也是非常声泪俱下的，非常真情的跟他们告别啊、因为他来就是为了陪他女儿上大学怎么的啊、但是他女儿最后好像考大学没有考好，好像本来目标是北大，最后考了个人大，他就觉得特别伤心，在那儿声泪俱下的说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为了看他女儿，他专门来了衡中，经常拿监控出来看他女儿在干什么。我看完之后，我会觉得还是挺恐怖的。
对啊、嗯，而且他女儿好辛苦啊，我觉得肯定有我们想象不到的，就是家庭里头可能更私密的时候，应该是很辛苦的这样的孩子。
是。
哎，其实你说复读生，因为我去年采那个高考13年的那个唐尚俊，然后我去广西南宁那边看，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民办的学校，就也是以横字开头的。但我问那个办校的那个老板，他就说，他不明确告诉我是不是衡水中学，我觉得他有点顾虑。反正就是他会说衡水系，就学衡水那个模式什么的。然后我发现当地，反正他那个学校就只收复读生，他不收应届生啊什么的。他可能是为了政策考虑吧。我觉得这是不是也算是一个特点啊？就是复读生是不是在政策上就是更松一点？其实好像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都可以，他都可以收。就是政策对这个管理就会，虽然可能零几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有政策说，不准怎么招复读生，但是其实这些年就是这些学校也算是钻一些漏子，就是洞子吧，然后就专门只办招复读生的这个学校。然后也是以衡水模式那一套，然后最后其实也间接的就是也产生了像唐尚俊那种他复读13年的这种学生嘛，一年又一年的去，就这也是一个可能也跟衡中模式有一点点关联的一个小例子。
对，复读生是不太受政策限制，因为我在当地衡水当地采访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像河北省他这些年其实也意识到了像衡水模式可能对总体来说对当地的这个教育生态是伤害是比较大的。这方面有个大的背景，就是2021年的时候民办教育法实施条例出台，里边就明确规定了不公办学校不能以任何名义去参与民办学校的举办，公办学校必须跟盈利的民办学校脱钩，这样有这样一个大背景。然后河北省也出了很多政策，就是说你不能再以这样说顶着民办学校壳子的这样的身份到处去招生了，公办学校必须和民办学校脱钩。然后你在衡水能发现一个就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说衡水一中它可能在慢慢的跟衡水中学就是进行一个脱钩，这个是衡水当地一个教育界其实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因为过去像我们说衡水中学他去举办这些民办学校，他其实不会自己中学自己去出这个投资去举办这些学校，他其实都是跟当地的很多房地产商合作，然后他选择合作的那个房地产商就叫河北泰华集团。河北省出了这个政策之后，就要求泰华中学必须和衡水中学脱钩，因为衡水中学过去他是在这个中学出的师资来教这些学生。然后从去年开始泰华就开始跟衡水一中脱钩了，然后一个学校里边就是 双方的校服，因为过去还是衡水一中还是有高二高三的学生留在里边嘛，当然新招来的学生都是属于这个新的泰华中学的学生啊，校服不一样，然后教学楼也不一样，老师也不一样，相当于一个校区内分为了两个学校，这两个学校状态还特别的敌对，因为不能跨校区去上厕所什么的，抓住就会被逮，会扣分。然后因为衡水一中它其实就是衡水中学嘛，相当于衡水中学的一个民办校区，他的成绩会又很好，所以衡水一中的有学生就很不满，他看见学校很多的那个标语啊什么改成了衡水泰华中学之后，会悄悄的把他们改回来，相当于学校内部有一个暗流涌动的这个东西在里边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就是说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脱钩的同时，你这些民办学校你在外地的招生也要受到很大的限制。河北这个政策是2021年出的，然后当年保定就说了，就是说从2022年开始，外地的民办学校不能在我这儿招生，不能招走一个学生。然后像邯郸这些地方，大概就是以每年10%的比例缩减啊，就比如说你衡中今年先给你40%的名额，但你要逐年递减。然后河北最后的期限就是2024年之后，就是民办学校不能跨地区招生了。我也去问一些当地的家长啊，或者当地的一些教育界人士怎么看这个问题，他们推测其实说这里边还是有漏洞的，就是一个漏洞就是小杰刚刚讲的这个复读生，因为复读生的话他参加过一次高考之后，他再报名他就不是以学生的身份报名的，他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去报名，所以他的报名其实是不太受政策限制的，他想在哪儿读就可以在哪儿读。所以这些家长啊，当地的教育界人士都会觉得说啊，我们上不了这个衡水中学，高中3年上不了，大不了最后一年再让他们来补习呗，啊，就这样。他说以后可能大家就会开始卷复读生的，看复读生谁办得更好，谁成绩更好，因为复读生也能每年也能贡献出很多的这个清北的这个人数嘛。然后另外衡水当地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河北各地的家长为了能上衡水中学，他们会倾向于越来越早就把孩子送到衡水，这样的话其实他们会觉得上一个更好的高中，无论是衡水中学也好，衡水二中也好的，这个概率会更大一点。因为公办和民办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说民办虽然说你外地生也可以上，但民办学费贵啊，公办学费一年就只要几百块钱啊，如果我提前花一点成本让我的孩子在衡水当地上公办初中的话，那他以后就进衡水本部的概率就会更大啊，这样的话我家庭的经济成本啊什么的也会更少一点，所以当地的这个中学它的这个卷的关口是越来越前移，就很多河北的家长他会从初中开始就把孩子往衡水送，这样导致衡水当地的公办的初立初中的每个班级的容量是非常大的，这比如说教育部门规定每个班级最多只能有55人，其实像衡水当地很多初中公办的他的班级容量已经达到80人，就大家就卷的窗口，
中考移民的感觉，
对对对，是有这个趋势。
对你说的那种，就是外地的，其实也就衡水以外的嘛，也是河北省内的家长，就是往衡水就是送，这个时间前移。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公办，就是私立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二中也是这样。就是二中这几年它就是扩大校区嘛，它其实有一个趋势，还是它开始办初中了。就它可能16年还是18年的时候，我记不清，就是开始办初中部，而且还开始办小学部。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讲，其中有一个就是他这样办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比如说家长就可以从孩子小学的时候，就衡水以外的那些家长就可以把孩子送过来，然后小学生初中升高中都是可以直升的，你就算分数比较低你也是可以直接上我们二中，就给家长一个保证嘛，就是因为家长会担心孩子可能以后高中进不了二中，那他就可能在小学阶段，或者其实比较多的是初中阶段，就把孩子给送到这个二中去。当然分数还是有一定的，就是会分数有个限制，不是你多么差的学生都能送进来的那种。然后就是通过这种直升的诱惑吧，就是其实他也能招很多的学生，就是他虽然高中可能限制在那里，但他就更往前，就是真的直接前到了小学阶段，就所以一些像我采的一个学生里头，他就是 本来他初一初二是在保定一个公立学校读，而且还是好像是说保定第一排名第一的那种公立学校，但是在他还没升初三的时候，然后衡水二中就有老师去打电话联系他的父母，就说要不要让你的孩子来我们这考个试，然后看一下以后来我们这上，其中一个优惠就是他以后读高中你不用担心他中考成绩发挥失常，你就直接他百分百可以进我们二中。然后那个家长就心动了，就带他的孩子，就采访的那个学生就去了，就这种方式吧，他其实一点一点的把他那个招生的那个线在
迁
移。对对对，以前可能是中考后他去招，然后后来就是中考前他就去招，然后现在没到中考或者说更早的时候他就去招生了，就他这个手段还是挺多的我感觉。
嗯，对对对，小杰讲的这个模式其实就是衡水二中发明的，就是根据我了解，因为衡水二中办初中是在16年，然后17年的时候衡水中学才开始办初中、
哦、
就办的那个衡水中学
互相学习
实验学校，就相当于是这方面，就比如说办民办初中这方面，衡中是学的是衡水二中。然后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就是衡中和衡水二中有什么区别呢，就衡中就是我们了解那个衡水中学，因为它很厉害啊，然后抢到了很多优质的生源，这就导致了衡水当地的另外一所衡水二中，它过去就是相对来说有一段时间被衡中压榨的很厉害的那段时间，就是至少它在生源上就跟衡中比它没有优势，所以它会把更严苛的管理，一方面是把更严苛的管理用在他自己的学生上，另一方面他就会想尽办法从衡中的手里去抢到更多的优质生源过来，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在衡中之前办初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看小杰也写到，就是大家一提衡中，就刚才也说到那个跑操，
嗯，
但反而现在就其实二中的那个跑操，或者他这个更能代表他的这种现在的一个管理的状态，是吧？
对，因为二中怎么说呢，其实有老师跟我讲说二中的老师好像更会营销自己，就是他也比衡中更高调一点，就是说零几年的时候就是可以先介绍一下二中，因为它是比衡中就是历史要更短的，它是96年才开始建校嘛，然后到了04年第二任校长秦海堤上任以后，可能才更全面的去后来被大家说是衡水模式吧，就学习那套管理。然后10年之前吧，就有一个老师跟我讲，他们学校会要求老师开个人博客那种账户，就是记录这个可能班上的学生一些状态、哦、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宣传部门吧，那种他们学校内部的哈，然后办公室就是他们老师会拍一些视频然后给放到网上，或者就是纯粹当做记录学生的一种，就是他们学校校领导要求他们的。然后这个跑操其实确实好像应该就是二中比衡水中学更出名的吧，先出名的。而且其实大家说的跑操天下第一操什么，就是讲的是二中而不是衡中，因为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衡就是他一贯就善于搞这些拍摄呀，或者博客，就是当时的新媒体可能、
嗯、
然后就当时应该是高三生快要毕业了，然后他们那个也是搞文化宣传的这种办公室就说，那我们拍一组视频，然后说是给这个高三生就是激励他们的，肯定也有这一层的这个效果，然后同时也发在网上。然后他其中有一个视频的名称就叫跑操，其实拍的就是早上5点半之前，就5点半学生起床之后，然后从不同的宿舍然后跑到操场的那个一个状态，然后跑到操场之后，他们操前就是操前读，拿个纸条举得高高的在那读，然后在那背，然后背完几分钟之后就开始围着操场就跑嘛，就那个仪式。其实当时那个视频就主要拍的是这些，后来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就因为放到网络平台之后就火了嘛，火了之后其实又有媒体去报，像中国教育报啊，还有其他的媒体，还有当时网络上一些网友啊，大家都在关注，然后有人就提出了说他这个跑操就给他起了个名叫天下第一操，然后二中的自己的人就把这个名称拿过来，就自己也会用这个名称来宣传自己。然后从那之后其实后来也有媒体就写，然后不过当时我记得中国教育报还有衡水日报写的话其实都是以一种赞扬的就是正面的那种语气去写，就是激励了学生啊，或者锻炼学生意志什么的，但肯定当时也会有一些负面批评的声音在，但是二中确实就在这个舆论中他就出名了，他就火了，所以后续这些年讨论的跑操其实就是从二中发源起来的。但当然他最其实很早的时候其他学校也就有了，他不是一个开创者这样。
嗯，对，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衡水的学校无论是衡中还是二中也好， 他会把跑超当成一个对外展示的形象，因为这个东西别人来这你这儿参观，肯定希望学到什么东西，能学到什么东西呢？肯定就是越容易外化的东西。因为我采访的那个衡中的老毕业生，他也给我讲，就是他2002年到2005年在衡中上高中嘛，02年那会儿刚好是衡水中学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出名，起因就是因为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报道，因为他们靠之前的那套模式创造了一些高考上的不错的成绩嘛，然后中国教育报就写了连续4天都是头版刊登的一个系列报道，讲衡水中学，然后一下子2个月之内来了20000人参观。然后我采访这个老毕业生，他刚好遇见了那个阶段，他就给我讲那会儿参观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无论参观的人有多么多，学校都会坚持让他们跑操。衡中本来最早只有一个操场，后边因为参观的人太多了，他们学校的班级容量也越来越大，那一个操场已经是容不下了。他们这波人呢就被分到了绕着衡中那个花坛去跑，然后花坛旁边也是满满的来看你跑操的这些人，然后很多参观的人都会把那个花坛的那个道路堵住，就是说他们跑操都跑不动了，都在走了，但是还是要跑，他就会觉得你这样跑是有什么意义呢？那不就是给那个外边参观的人看的吗？对吧？就是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那会儿衡中就会比较特别强调，就是说我对外跑操，我展示一个形象，因为他们那个老校长后边就是把衡水这套管理模式做起来的发明的那个人，他后边自己也写了一篇那个回忆性质的长文章啊，他那个文章的结尾就是讲他搞了一套模式，他觉得很能带动学生的精气神嘛。他文章的末尾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说像2002年衡中出名之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参观者嘛，各地学校的老师，他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北京海淀来的一个校长团，就是海淀可能是教育高地嘛，然后他说大早上的时候，海淀的那个校长团来看他们学校跑操，看着看着一个海淀的校长突然就哭起来了，就在那落泪了，然后这个老校长就问海淀那个校长怎么了，海淀那个校长就说我是激动的，我完全是被你们学生的这个精气神感染了，他说我们北京城就没有一所像你们这样的学校，所以当时可能很多的校长会觉得这种跑操它能激发很多学生的一些东西，而当然也是他们最能从衡中学习的一些东西，然后衡中也特别希望对外展示自己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把跑操这个东西逐渐逐渐的给发扬光大了，我觉得。
对，二中也是这样，就像子怡说的，就是一个最其实也最好学的一个地方，就你只要让学生按照那个方式去跑就行，其实对老师的要求并不多的。而且我就想到，其实学生对跑操真的很厌恶，哎，反正我采访的二中的学生，他们就会说，其实2010年或者2009年更早的那种学生，他们就会那个时候，因为二中其实从2004年那个第二任校长上任之后，2005、2006其实往后每一年他这个升学率都是在往上的，就他的名气也都是一点一点扩大的，可能到了2011年左右的时候，他在衡水当地就已经跟衡中就是可以就是衡中第一他就第二了，就是这个双星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嘛。然后在那几年其实就是去参观的外地学校的师生团队也特别多，那当时那些学生中间就会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些人就是来看猴的，就是来观赏我们的，就是一直到现在，其实现在在社交平台上去看那些学生还是把这个调侃就是沿用至今吧，就是觉得他们就是看猴的，就是学生自己可能也只有这样戏谑一下吧，就是才能也能自己放松一点，学生。
对，我觉得学生可能会比较厌恶跑操，像当时我们跑操虽然也跑，但没有像二中抓的那么严，我们后边都通过口号啊或者什么的把它解构了。我像二中的学生呢，管的那么严，他肯定很厌恶跑操的这个感觉。
对，而且二中比衡中就是他的惩罚是好像跟他的那个犯的错误有点太不符了，就是一点点小小的错误他就能把那个惩罚给动用到很高的等级。你如果跑操比如说中间可能脚步没跟上，或者你鞋掉了一只，其实这些不是他愿意出现，不是学生愿意出现的结果，但是最终惩罚的就是学生，可能罚站呀写检讨这些都是很轻的惩罚，很有可能就是你要到级部主任门口可能去站个半天站个一天，就是那时候那你的课就听不了了，就是惩罚他的方式就是不让他听课，甚至就是让他回家，就把他那个听课的权利就给剥夺了。但他们其实本来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听课嘛。
对，其实大家针对像衡中这样的模式 引发的一些争议，其实也是觉得他的很多管理方式也好，包括刚才提到的对于学生的处罚，他很多地方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些做法，包括对于学生甚至说老师的一些心理的状态其实也会有影响。我记得贼老师还提到说，那个从那个走廊里走过，老师们感觉上课的状态都是很标准化的。
对对对，其实就是讲一下那个衡中第一个层面，就是他的那个管理模式。为什么说大家好多人学衡中他可能学不到精髓呢？就是大家可能都只是学一个形，就比如说狠抓纪律，狠抓跑操，狠抓抬头率这些等等。但其实衡水中学他这套管理模式，他的内涵层次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我们这次的一个采访重点，其实有时候也是放在一个老师身上了。一个是老师，一个是他后边讲的那个招生扩商什么方面这方面。因为像过去对衡中学子的一些采访啊什么的，各个媒体也写了很多，所以我们这次就采访了一些老师，然后那些老师就会给你讲衡水中学他对所有的这些年轻的老师都采取的是一个师徒制，然后师傅大概是一个有几十年教龄的这个老师，然后会辅导这个刚刚进校的这些青年教师。因为衡中可以想象他对老师的体能要求特别大，所以他比较倾向于招年轻老师。但年轻老师一般师范学校毕业，然后你可能没有任何再去讲课的经验，所以他们就会找一个老师傅带。老师傅带也特别细，每周都会去听这些青年教师至少两堂课。青年教师刚入职的时候至少每周也是要去听这个师傅很多很多堂课，这样慢慢慢慢来学习。然后他还会讲，就是衡中内部他的这个教学其实是非常非常标准化的，这可能是好多学校没有学到精髓的一个原因之一。就衡中内部每个老师每堂课都会做教研和教案，然后这个教案是非常标准化的，一般是一个老师先编啊，你从网上或者从学校的各种资料库里你编一个教案出来，这是第一稿。然后这个稿子要经过至少两到三轮资深教师的审核，你这个稿子会编得特别细，基本上就是逐字逐句稿啊，你照这个教案就能念出来的。然后那个资深的老师也会改得特别细，基本上也会细到具体的某一个字某一个单词。我们当时采访那个英语老师，他就是编这个教案时，他说他有一次写错了一个长单词，但那个长单词里边他只是少写了一个字母，都被他的那个师傅一眼识破了。他当时就觉得特别吃惊，他以为师傅只是大概看一下就行了。所以衡中的这些老师的课堂的这些教案都是这样编出来的。然后他还有两个教研组， A 教研组和 B 教研组，两个教研组有时候会有竞争，然后有时候也会重要的话题也会坐在一起做教研。所以整个系统下来它的那个教案是经过多轮打磨，也是非常标准化的，非常细的，就是细到逐字逐句的。这就导致说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如果在同一时间段走过衡中教室的走廊，你会在不同的教室里边听见不同的老师他可能用同一句台词在讲同一方面的内容啊，就是非常非常标准化的。但是它这个标准化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很衡中特色的一个内部的原因，就是因为衡中靠着他最早那套原始模式发家之后，他能招力到很多优秀的生源，学生都是很厉害的，就是学生都是很聪慧很厉害的。但是衡中的老师呢就相对来说没有学生那么厉害啊，至少天资上可能没有学生那么聪颖，因为他们70%-80%的衡中老师大概都是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的啊，这个本科生师范大学毕业生啊，然后学生都是很厉害的。为了让这些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资深没那么有经验的老师去带好这些学生，所以他必须要用一套非常标准化的东西弄他的这个教学，把这些天资好的学生这样带出来。然后衡中的题库也是这样，也是非常标准化的。然后这些老师他们除了从自己的那个打磨了的题库出题之外，老师自己也要参加考试。然后比如说你给学生出一道35道题的数学卷子英语卷子，你可能33道题都是来自于这个题库的，但是其中有2道必须是你自己出的然后他们还会定期对老师进行考试。所以老师是一套非常标准化的流程这样去训练出来的，因为他们只有做到标准化，他们才能至少说保证一个下限去训练我这些全河北省招来特别非常优秀的学生。对，
其实二中也是有类似的这么一个方式，他们就自己说叫传帮带嘛，就是老教师可能对 新来的新入聘的，那现在都零零后了，其实这些教师，然后说把其实就一个 PPT 上面可能一条一条的告诉你怎么讲课，怎么讲这个知识点，然后学生如果听不懂你要怎么回复他，如果学生遇到问题你又要怎么去帮他，就是全是那种标准化的去告诉老师去怎么做，就二中也大概是这样。但是我就想起来，其实这种模式不光是学生，也就是有的学生他就是那种天资聪慧一点的学生，他就会能看出来老师就是在念 PPT。 那记得有一个学生吧，他就会说有一次老师在念 PPT， 然后下面的学生就是提了个新的问题，然后老师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说啊，回头下次再来告诉你，他可能这个老师要再去问别的老教师。对，就是他会有一些问题出来。因为像我采访二中的那种老师，比如说有一个语文老师，他是挺年轻的，他去年七月才在二中就是入聘当语文老师，他就会提到这个，他本来进二中他是抱着一种心理，他是想，他觉得这个衡水模式他想学习一下这里面具体可能怎么教学的，可能就是对自我成长有这种期许。但他进去半年之后他就有点怀疑自己，他就觉得这个模式是不是真的对学生好。因为他教语文的话，他可能以前他受到的那种教育或者别的老师教给他的那种教育，他会觉得语文是要教学生去体会，一是可能体会里面文字的美，或者去解析一个文章的思想，去你会去怎么感受嘛。结果到了二中之后，就那一套标准流程下来，再加上其实二中就是比衡中更严厉的，就更多的那种考试，就是更多的时间用在考试上，他们教课的那个课时一是变少了，那变少了呢，他们就把那个课时放在更重要的就是当然是对高考更重要的，就分数更多一点的，他们就教文言文。他说高一的时候基本上教的都是文言文，就是不教小说也不教散文，当然也教很少，可能就一两篇那种。那文言文教的呢，可能很长的那种文言文，像过去他上学的时候，这个老师上学的时候是要一个礼拜来讲好这一篇文言文的，但是到他现在就给他两个课时，就80分钟嘛，或者更，这就是如果长一点的文言文就3个课时，那他没办法，他只能让大家记一些里头的那个词的意思，就是拆得很散，就是完整不起来了。就学生就是为了考试，为了得分数去学语文，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语文可能是会更特殊一点吧，因为这个文字这种体会这种教学嘛。他后来就有点怀疑，觉得这种方式不一定对学生好，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他反正今年3月底，然后其实也没有待够一年就辞职了。就这种，我是想说，就这种可能也是因为扩张带来的，因为后来这些学校就像二中、衡中，他们这些年都在扩更多的校区，而且年级也在扩，从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扩，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老师。那这些老师其实基本上这2年都是00后，就当班主任去教学，那就就是需要一套标准化，就是像子怡说的，就把那个底线给守住嘛。但是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带来的一些教学上的问题其实也更明显，然后这些老师的流失率其实也更高。就有一个老师就会说，可能他们那一年进来的时候招了100多个，就某一个学科哈，然后一年之后可能就走了一半了。就是这种就影响，其实当然对老师自己，老师就可以走了嘛，他脱离这个模式。但是对于学生，我觉得还是学生那3年没有办法，他只能在学校里去听，就是还是想就是受着这一套标准化的去，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是只能承受着这些填鸭式的教学。
对，就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新入衡中的学生，他就一眼能看出来这个老师的教学。我们采访的一个复读生，他是在衡中复读嘛，相当于他之前是在另外一套系统当中，突然进入到衡中套这套系统当中，他就会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很像是流水线生产的东西，因为老师用的教案和 PPT 甚至都是一样的，台词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会就会觉得相对来说产出的内容就非常同质。但这也其实也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说因为你教案什么的台词都是一样的，这个学生教不教的好其实对你老师压力更大，因为就看你老师个人自己能不能很好的传导这些内容，所以老师的考核压力是非常大的。反正我听说二中的老师，如果你连续排名靠后，二中的老师都是要写检讨的。
对，
就衡中还好，衡中只是说教研组组长找你谈一下话或者什么的这些，但是二中没想到会感觉就这么厉害。
二中不只是写检讨，他如果你的那个比如说一个代课老师，他的那个成绩可能每月月考一次，那个成绩会每个科目会有排名嘛，如果这个级部里头也就是可能20个班，就是二中会把每个年级分成3个级部，每个级部可能有20个班级左右，那一个级部里头如果一个老师他带的可能一个班或者2个班的某一科的成绩，第一次如果他是在后1/3吧， 那就要去写检讨。如果连续也不是连续三次，可能就是经常这个样子的话，他们会起个名叫黑三角，就是他就进入了那个黑三角区域，因为他老是排名垫底。那他就如果很严重的话，就是学校会停他的课，会停一周，让这个老师去那种可能成绩更好的班级听那些老师是怎么上课的。那他这一周他的课时费就没了嘛，那一周可能得有1000多吧，至少1000多，他的收入就没了，就又影响收入。其实老师自己的心情也很受影响，他就觉得自己是老师里头的垫底嘛，然后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对他也不信任，就是种种的压力其实在老师身上也挺大的。
对对对，而且有想法的老师好像会就特别不适应这套体系。我们当时采访了一个也是那个毕业生，他就讲他们高中的时候遇见了因为英语老师，那个英语老师就很有想法，一来就是要求全英文教学，就想给学生培养一个全英文的这个教学氛围，相当于完全把英语当成一门语言，全新的语言去教他们，而不是一门应试的科目嘛。但是全英文教学的话，在城中那么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其实考试成绩不是很好，这个老师压力就特别大，这就是他怎么努力带，怎么努力去弄这些学生，那成绩还是提不起来。然后这个同学有一次无意当中推开那个办公室的门，就发现那个老师在那儿哭。就是他压力太大了，就他很有理想，很想把这个全英文的这个东西给学生创造一样这么一个环境，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应试成绩不好，他就觉得压力很大，就在那哭啊。对，
就特别像之前做的那个超级工厂，
嗯，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流水线。
对，
然后不管是对于老师还是说学生来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像小杰其实也踩到了。比如专门去分析学生的这种心理问题，就其实这样的一个体制下是很难免的。因为比如流水线，我生产的是产品，那你产品出一些问题可能不会什么，但问题在这样一套体制里面，你所有的被当做产品的实际上是一个一个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像就是流水线产出的那种产品一样保持一个那么稳定的一个状态。
对，其实我采访的那个徐凯文，他就是心理，就是北大，就也是一个从业20多年的心理专家嘛。其实当时采的时候，也是一是因为胡鑫宇自杀那个事情，二是因为当时1月底二中那个帖子也出来了，去采。就是你采他的时候，就是他会提到现在可能青少年这种心理问题，比如说背后有学校有家庭的因素，其实他并没有直接把这个跟衡中模式联系起来吧。但是其实这背后他这个。因为更大的环境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的学生可能更多的就是在类似于衡水模式这样的学校下生活，所以虽然不能直接的归因可能现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就是由他带来的，但至少他们俩是同时存在在一个在当代这个时代下面，就是这样的。
哎，那你们接触到的这些比如说在衡州已经毕了业的学生也好，或者是之前的同学也好，他们是怎么去看待自己这样一段经历，或者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不适应，那后面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些状态？
我那个同学，就首先我那个本科同学，我观察到的，他后期其实在大学期间就有一点放飞自我了。他除了第一个月拿出了5年高考3年模拟之外，他后边考试啊什么的都不认真对待，包括他拿那个5年高考3年模拟出来也是为了准备那个4级考试嘛。但他后边花了大概大三才过了4级考试，就这样，就相对来说到大学就开始那个放飞自我了。但当然这可能是个例啊，就是衡中出来之后，他可能不同的学生会有自己适应这套模式的一个方式，这个模式可能对不同的学生他会有不同的那个影响。但是我大体也采了一些衡中的毕业生，包括一些衡中的观察者，他们就会觉得说衡中出来的学生可能大概会有朝两个方向走。一个方向就是说做事特别有规划，然后特别勤奋，也特别上进，特别有目标感，这个是衡中那种秩序感给带来他们的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我采访那个衡中那个状元刘家生嘛，他就说他觉得自己属于第一种，他就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说衡中出来的一些学生，很多一部分学生是这样的呢？他就说从他大一到大四，他观察到北大学生会里边13个部门里，每一届部长里边至少有一个部长同学他都是衡水中学毕业的，这个比例在北大是相对来说算高的，因为衡水中学的毕业生你占北大每届学生的比例肯定没有达到13分之一，可能大概就50分之一，但是衡中出来的部长 就是他在学生会这些人的比例至少能占1/3，就说明衡水中学的毕业生出来之后，他相对会比可能普通的群体更有人生的规划性，更有目标感，会更去捕捉或者看重提前规划一些指标性的一些东西，很有目标感。另外一类就是比如说就是像我那个同学一样，他可能进了大学就开始放飞自我了，怎么怎么样，或者甚至说有一些学生就开始吃喝玩乐，甚至说成绩变得不好啊等等。因为我采访那个老衡中毕业生，他就给我讲，他说他觉得衡水中学对他影响挺大的。他最后高考的时候去到了那个南方一所还其实挺不错的大学，然后他进到大学之后，他一口气报了30个社团，并且他去参加了这30个社团的活动，
所有活动。
对，因为他觉得他那个时候太想跟外人接触了，太想看一看外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然后他会觉得感觉到自己有那种强迫学习强迫规划的那个焦虑。他出去旅游恨不得就是说同一个时间段我走2-3个地方，我同时干2-3个事儿，特别节省时间。他至今还保持着每天早上7:30能起来的那个习惯。但另外一方面，他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的某身体当中的某部分积极性和主动性丧失了，就他经常工作学习的时候，他说他经常需要别人来告诉他自己下一步应该干嘛啊，他没有别人告诉他就是不知道干嘛。他说你别看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么轻描淡写，但其实这个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因为我是跟他见面聊的，然后你会发现他吃饭特别快，他吃饭的速度比我快很多。我觉得这个他可能自己没提，但是这是我观察到的，这是对他的影响。因为在他那个时候衡水中学吃饭就已经是15分钟了。对，这里一定要讲一个他给我讲的一个趣事，后边稿子当中这个细节被删了。就那个时候衡水中学的吃饭已经是15分钟了，然后所有人都站着吃饭，然后衡水中学要求自带餐具，每个人就带一个那个饭勺嘛，勺子就是菜和饭都能一块吃，这样吃起来速度最快。而那个时候衡水中学他可能后期还没有这么多优质的生源，还是有很多就是家庭条件比较一般的同学在衡水中学念书。然后衡水中学的食堂那个时候卖的菜，大部分菜都是1到2块钱一份儿，然后卖的最贵的一个菜是鸡腿，3块钱一个。那个时候他们判断一个学生家庭条件好不好的一个那个指标，就是看这个学生是不是经常买鸡腿。他如果经常买鸡腿，那他肯定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衡水中学那个时候名气已经打出来嘛，就有很多外地的同学，然后就有一个北京的同学家里条件很优厚，被爸妈送到衡水中学。然后这个北京同学因为家里条件比较优厚，可能家庭背景也不一般，然后衡水中学的当时有一份校报，有一份校内通讯报纸，就想办法表扬这位同学，就是讲了一个这个同学去吃饭的故事，就是讲这个同学啊来到北京，从北京来衡水求学这么久啊，这个同学家庭条件很好，但他平常非常的刻苦节俭，然后学习非常上进啊，就他说他家庭条件很好但是又这么节俭。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来衡水中学这么久只吃过一次鸡腿然后那次鸡腿他是为什么吃呢？是他说他是有一次满脑子里想着学习，然后跑到食堂吃饭的时候发现自己忘了带勺子了，但是因为吃饭又只有十五分钟满打满算，他就想这个时候我再回去拿勺子已经来不及了。那情急之下他突然就觉得啊，我花3块钱就买了一个鸡腿，然后我把鸡腿很快的啃光，用那个鸡腿的骨头当饭勺把剩余的饭菜给吃光了。
天哪，
然后那个校报通信就写，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正常的那个生活逻辑都会被打破了。
对，然后我自己采访二中这边的学生，就我觉得子毅主要讲的可能还是就是离开衡中之后这些对他们的感受还有改变。那我采访二中这边，其实我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这些我可能主要想讲一下他们在校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就是也有老师会这样讲，也有学生会这样讲，觉得可能有一个词比较符合，就是很冷漠，就是他们的这些学生对学校的感情很冷漠。就是有的学生会觉得衡水二中虽然是会帮助他们更好升学的地方，但是他们对这个学校没有 几乎没有任何的感情，就是而且甚至就是有的学生可能会很讨厌里头的一些规则呀、制度，还有补课就没假期什么的。有些老师会跟我提到，有些学生可能会匿名自己就是去举报二中，然后把举报信发给教育局或者怎么的。但他们可能冷漠中可能会带着一点嫌恶什么的，就是这种情绪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其实当然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这样哈，就是采访中也会有一个女生其实印象挺深的，就是她可能本身性格就是乐呵呵的那种，比较直爽，他自己也会看事情可能就会想看到比较好的那方面，就是这种乐观积极的性格嘛。然后他在回忆衡中三年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想太多的去讲那些他受到的伤害，当然也会提到他一刚刚进去的时候适应不了跑操，他哭怎么的。但他提到一些细节我觉得挺动人的，是他会提到就是他的一些老师其实是挺好的，因为他们衡二中有一个规则，就是每年都要分一次班。那高一升高二的时候，高二升高三分班的时候，其实就会碰到不同的老师嘛。其实老师就基本全打乱了，学生可能也只有原先班级一半或者一小半能跟他在一个班级，然后宿舍也换。然后二中就觉得这样可能更不会让学生在三年里头关系特别近，可能就会皮了，就是那种对老师或者就不那么尊重或者怎么了，可能就是还有会防止早恋，就各种考虑把他们这样分班。然后那个有学生就会之间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那如果你命好的话你就能碰到一个好老师，那你命不好你倒霉你就碰到带你老师就很差。然后这个女生她就会回忆一些老师，她就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吧，遇到几个老师。我记得她有讲，比如说有个英语老师，她高二的时候是英语课代表，然后那个英语老师一个女老师嘛，30多岁，可能胖胖的，然后就会给她带各种吃的，什么葡萄啊，其他水果呀，还有那老师点外卖的时候也会给她吃，而且老师还跟她讲，就是你不要告诉别的同学，我就只给你带。然后她就很开心，她就觉得就是这，因为她没办法接触外界，接触不了，她平常也不回她的老家，她也不在衡水，她可能一学期那个寒暑假才回去一次，那老师其实就从外面给他带一些东西，就是那种幸福的时刻。然后还有他高三还是什么时候，可能是高三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师，就他想艺考，然后他妈妈不同意，然后他那个班主任呢就手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妈妈，就劝这个妈妈说咱们要就是要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给他一点自由让他去试一下。那最后他妈妈就被那个手写信给说服，这个女孩也真的有机会去艺考。那虽他就说虽然我最后没有考上，但是他尝试了，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就他分享的这些我觉得其实就是也是我们文章其实想把它其实也写进了文章里头，就是我们写衡水模式其实不是就是只写他的那些体罚或者那各种的那些问题，就是这些时刻我觉得就是衡水模式里头它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老师，还有一些有感情的这种学生的，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些细节这些碎片其实也是就这些可能表达善就这些善意的时刻吧，也是这些学生能够支撑那三年的就是那个力量。我就感觉这些其实我们也不是要就说又要打倒衡中啊，就是要把二中给批判的什么都不是，其实里头也会有些好老师。我记得有一个老师他就会说他11年的时候，而且是个男老师，当时就刚军训的时候就跑操嘛，然后下了一阵雨，那还就是学生身上全都湿了，其中有一个女生她是生理期，那这个老师就让这个生理期的女孩回宿舍换一套干的衣服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被校长还有被级部主任看到了，那级部主任就骂他说你怎么能让学生回去，就是现在在锻炼嘛。那这个老师就很生气，觉得就要为孩子们考虑啊，他的身体就是更重要嘛，他就跟那个级部主任吵了一架，还说了脏话什么的。就这个场景其实就被学生给看到了，被看到了之后这个老师的声望就相当于在学生中传开了，因为学生知道这个老师真正是为学生好的，那以后他带的班级其实就挺顺利的，不管是成绩还是班级的凝聚力方面，就学生都愿意听这个老师的话，就是他带的班级他自己有，所以他回忆那几年虽然很辛苦他做班主任，但是他跟学生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些时刻我觉得在衡中那三年里头其实也是比较宝贵的一点吧。
对，我们是问这些周边的朋友，他们说的一个点我确实跟想一想我们接触到的衡中同学也确实是，他们就是说大部分从衡中出来的，可能二中少一点，衡中出来的学生其实是挺感激这个学校的。但是周边的同学其实对衡中是有很大的抱怨的，可能就是一直被卷的有点受不了了，所以是有这种状态。然后包括昨天去 跟就现在还在上学的那个高中毕业的女生聊嘛，她就是说可能对她比较积极的一面是就这种自理能力的训练是非常强的，当然可能不好的一面或者说她很挣扎的一面就是她觉得很长时间她要从衡中那个模式里解脱出来，就她说她到了大学，她那个原话是我要像新生儿一样去重新学着怎么样相对正常的生活，就可能那三年对他来说确实是剥离掉了非常多的生活的状态吧，但是他现在可能回想起来他并没有特别强烈的一种情绪，
对，
可能这还是挺普遍的一种状态，就跟我们大家去想象的是有点不太一样，
是就是有批评他的有骂他的，但也有一部分学生确实是觉得从里头就是比如说他们就很自律，就是学到了自律或者爱健身爱运动，其实也会带去一些好的习惯吧。
对对对，刘嘉盛就说希望自己摆脱衡中模式里边比较机械比较压迫的那一部分，保留衡中模式里边就比较积极比较有效率这一部分。对，
那衡中去到当地能看到现在他们有什么变化吗？就从学校本身来说，不管是办学的思路还是其他的地方，
我觉得变化还挺大的，因为去之前也看过一些报道，就说衡中那个本部啊，本部北门有一条路，那条路叫英才路，去之前看一些媒体报道，那条英才路大概有三四百米长，以前那三四百米，因为那三四百米就挨着学校的围墙，那学校的围墙每一面墙都是贴的清华北大学子的画像，就一面墙贴四个人，然后这样一直贴个三四百米，因为鼎盛时期的衡中他一年能考一两百个清华北大嘛，所以他就能贴满整整的这个三四百米，你就有时候你考入港大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这种也算是国际名校的学生都没办法露脸。那这次我去我发现那个墙就不在了，就没有那个墙了，然后是所有的这个清华北大的学子的画像都被撤下来，换成了衡中自己的那个素质教育成果展啊，里边会讲衡中他培养的一些军事国防生，一些奥赛竞赛生，包括一些申请上国际知名院校的一些学生，包括他的艺术生体育生在各种比赛里边取得的一些成就。但你会感觉到他这个改变还是有一点被迫在里边，有一点牵强，因为他这个素质教育成果展就没有贴够三四百米，到最后大概一两百米的时候你发现他好像贴不够了，他就换成了就比如说各种时代精神，比如说什么探月精神女排精神等等这种党建党宣的内容了。当然他这幅墙也是可能21年左右换的，因为他最新的成果也就停留在21年中期，然后其实他们学校内部的人自己说是不让宣传清北的高考人数，然后不让鼓吹应试教育的成果，所以做了这个改变，这可能算是这个改变的一个契机之一吧。然后真正的你去跟衡中的一些在职的老师在读的学生聊，你会发现衡中的变化还挺大的，就是说他们2022年的时候开始启动了一轮教学改革，这个教学改革就明确提出了要破除四种现象。哪四种现象呢？一个叫超限现象，一个叫内卷现象，反正还有什么现象，意思就是我们衡中要做教学改革，我们至少在教学上不能像过去那样压榨那些学生。然后我去的有一天刚好碰到了他们高一学生放假，然后那高一学生刚刚从远足回来，他们远足就是到20公里之外的衡水湖，然后再走回来，走了一整整一天，当天下午放假，然后在校门口找一些高一学生聊，他们就会觉得没想到衡中这么轻松，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放假这一天是完全不会布置任何作业给你的，虽然只放一天哈，就是头天放然后第二天回，在学校里边作业也不是做不完的，然后每天起床的时间也变得更晚了，以前我们都说衡中什么5:30起床5:40起床这之类的，但这些高一的新生会给你讲他们现在其实都是6:30起床，没有那么早，当然晚自习也会相应往后推一点，他们会觉得会比他们念初三还轻松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也跟一些在职的老师聊，他说他们学校现在确实是在做教学的改革，他觉得现在其实学生的压力减少，但他们老师的负担更重了，因为他们老师就要用一种更高效的方式在课堂里边进行这个知识的传递，那个老师说就是可能要做一道题要起到做三道题的效果，所以现在的老师是每天都在做教研，每天做就教研，其实压力比以前更大。他是说这个改革的大背景其实都是 为了衡中以后的发展，像我们刚才聊的，衡中现在它有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不能去外地掐尖了啊，国家也在要求减负什么的，所以衡中他说校领导开会每次都会提，就是要加大力度做这个教学改革啊，这就是为了将来衡中的一些发展啊什么的。他就说，其实现在你们外界看到的衡中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衡中了，其实外界讨论的衡中可能讨论都是还停留在过去的衡中，或者说现在衡水二中的模式。他说其实衡中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松弛了，就没有过去那么累了。然后我们采的一些毕业生其实也这样说，就包括刘家森，包括那个走进衡中的那个纪录片导演，他就说纪录片导演就说他去之前也对衡中有一些刻板印象，什么小镇做题家，应试教育的极致化等等，但进了衡中之后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说衡中高一高二的话活动非常非常多，高一高二好像是每周四下午有两个半小时的固定的社团活动时间，每个同学都要求你参加一个社团，并且参加这个社团的每一次活动，在这个活动时间里边你不能做题，不能怎么样，必须参加这些社团的讨论啊什么的。然后有些毕业生就给我讲，他说他去了之后他会觉得衡中的社团选择非常丰富，然后他没有想到的只是衡中内部居然还有 cosplay 社团。cosplay 社团，因为在刘家森看来，其实这些社团好多还是有他实用主义的一面，就比如说刘家森自己参加了一些英语社、文学社等等。高三的话，这些社团活动时间都改成自主阅读时间了，刘家森会觉得他还是有让学生在自主招生里边表现得更好的一面嘛，说白了还是为了升学率。但另外一个学生，比他更晚期的学生就会讲，我觉得这里边没有实用主义的一面，因为一个例子就是他这里边居然有 cosplay 社团，因为 cosplay 的话你对高考对自主招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衡中居然还有这样一个社团，那他就会给你讲这些。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衡中他自己还是有在变化，因为他确实目前就受限于国家政策、时代背景，包括河北省这个掐尖限制掐尖的政策变化，他自己是感觉是要迈向下一个的这个发展的阶段了等等。但是一些老毕业生呢、他们会觉得会有不同的看法，会觉得衡中这样只是想把自己的学校变得更加的精英化，就是高端化甚至贵族化一点，因为他过去笼络了很多很多的资源。当他自己拥有了足够多的资源之后，他就可以迈上下一个平台了。
哎，衡中的学生多久放一次假呀？
两周，高一高二轮流放，高三的话就是大概是三周一个月。
那其实比二中要舒服多了，二中一个不管是什么年级都是一个月放一次。我觉得二中他那个变化的速度就比衡中要慢，
对，
就是可能他的反应可能也会慢一点吧，就对未来或者对素质教育这种。因为最近可能是有一点点改变，就是因为那个舆论那个帖子出来之后，反正我有采到一个老师，就是前面有提到他三月底离职的那个女老师，因为他离职前其实还在东校区，就是还在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嘛，他就提到二月份的时候可能是有教育局或者是什么机关的工作人员去他们学校去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对二中可能要求他们做出一些整改，就不要对学生这么苛刻了。比如像东校区就会把他们学生以前五点半起，现在可能六点起床时间往后延了一点，还有中间以前他们吃饭的时间是20分钟，就午饭和晚饭，现在可能改到30分钟了。然后以前他们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要跑操跑好几圈，现在可能东校区就大课间不用跑操了，他们跳操跟着一些流行音乐跳一下，就是会稍微轻松一点。但是他们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社团，就从他创立96年到现在一个社团都没有，就有一个叫学生会，但是那不算是社团，因为他们的学生会设立的是为了监督学生的，就里头他们叫小红帽，那些学生
管理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跑操或者上课的时候，对他管你出错，然后还是要惩罚你的这么一个组织，他不是一个像英语社甚至 cosplay 那种社，根本就没有，到现在也没有这个苗头出现，所以我觉得二中可能还是就他的速度他的反应是更慢一点的，所以不知道可能像不是有个政策说24年的时候这些民办学校就不准在衡水以外的在招生了嘛，就是有采访到一个16年退休的老教师，他其实也有关注，他就说其实也并不清楚，比如说那个政策真正的实施以后，那二中招不到其他地方更好的生源以后，然后他会怎么转向，就是会对他的影响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二中还是需要时间再去看他会有一个对他什么影响，或者他在具体做出什么改变。
好，那咱们这期就先聊到这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和数字刊。那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